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章。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有太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呢，使我们无法遵行神的话语。假设是认为自己比上帝更预先知道事情发生的结局。假设就是把自己视为上帝，认为自己已经预知了一切，知晓了一切。摩西在第四章，他就假设，我到了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不接受我，不信任我，怎么办？上帝给他一一的解决，施展神迹的大能，告诉他，我是造你口的上帝，给他预备了亚伦。四章结尾，我们也看见，摩西和亚伦招聚了以色列人的众长老，百姓们听他们讲述完之后，信了，而且他们也低头下拜。他们的假设阻止了他们去实践神的命令。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假设，信仰生活中的假设往往使我们无法专注于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吩咐。我们会假设说，如果我过信仰生活，我的物质生活怎么办？如果我爱我的配偶，我的配偶不顺服我怎么办？如果我顺服我的配偶，我的配偶不爱我，变本加厉的蹬鼻子上脸，继续的管辖我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好像我们比上帝更能够预知将来要发生的事。其实这是一种罪，认为比上帝更超越，认为比上帝的话语更具有先见性。人的罪隐藏得极深。四章我们可以看见摩西的假设和四章结尾相比的话，他的假设是错误的。上帝说了，我与你同在，我差你去，你所面临的问题根本都不是问题。但是摩西从那里自己头脑风暴，罪恶的头脑风暴，我就不去，我找各种借口不去，没有能力胜任。他所有的想象其实与上帝与他的同在相比的话，根本不是问题，不堪一击。五章一节，后来摩西、亚伦去见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这里摩西和亚伦是上帝的代表，他们讲话的语气是旧约先知的形式，宣告，是宣告，不是商议、讨论，是宣告，宣告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神百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守节。守节在希伯来文朝圣，我们说是敬拜的意思，祭祀耶和华，向神献祭，敬拜神。神百姓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敬拜。其他的是次要的。我们常常忘记敬拜是我们最首要的事情，但是今天敬拜上帝成了幕后的事情，成了次要的，成了后来的事情，不是首要的。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主日，是要给上帝的，这一天全部都要归给上帝。我们在主日 拿出一两个小时敬拜上帝，就认为自己已经了不得了。一中午的时间给上帝，就认为自己多么优秀。一天给上帝，那就成了夸口。一周的第一天，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全身心的敬拜上帝。我们今天对敬拜上帝的事情是轻视的，把最糟糕的时间、下脚料的时间给上帝。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敬拜上帝不是说晚上敬拜就是罪，也并非说晚上敬拜就不属灵，不是那个意思。一天当中你要明白，你一天醒来的时候，你应该把最好的时间、最早的时间、充沛最好的精力做什么的事情呢？敬拜上帝。但是你发现往往是把最糟糕的时间、精力最不好的时间给了上帝。什么时间？晚上。晚上早敬拜晚敬拜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没有把一天精力最好的时间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没有把最好的时间留给上帝，其实忘记了我们最首要的责任是敬拜上帝。忽略敬拜的人，就已经失去了被造和救赎的目的。被造和救赎的目的就是向耶和华敬拜，向耶和华献祭，去祭司神、侍奉神，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首要的责任，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变成了最不重要、最被轻看的事情。我们把我们这个最好的时间留给了自己的肉体，最好的时间躺在床上，最好的时间娱乐，最好的时间胡思乱想，没有敬拜上帝，其实已经是一种轻忽救恩、轻忽蒙恩之道的事情。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法老藐视神，他说：“耶和华是谁呢？”约瑟在埃及的时候，法老呢，对耶和华是知晓的。现在的法老，一代一代的更替下来，他竟然说耶和华是谁？藐视神，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表现是什么？不信、悖逆、顽梗、顶撞、拒绝。不顺服是源于不认识，不认识的人也必定是不顺服的人。出埃及记20章那里说：“我是耶和华，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一位。”之后再宣布说：“你应当如何如何如何敬拜我。”先认识神，才会有顺服。神在介绍自己是自由拥有的，介绍自己是救赎主，用大能的膀臂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他是拯救者，所以你们要听我的吩咐。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是笼统的，对神的认识是自己编造的，对神的认识很多的时候是不清楚的、不明白的。不明白耶和华是谁，就不会有真正的顺服。所有的顽梗是因为对上帝不认识，不认识神的公义，就敢在上帝面前乱来；不认识神的怜悯恩典，在失败中、在软弱中就不敢靠近上帝， 不认识神的信实的话，就会怀疑。认识神才决定我们的生活。所以基督徒首要的责任是什么？追求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认识越多，顺服也就越多。信仰生活中悖逆的，是因为对上帝不认识。对上帝不认识，不是说你不认识这几个字，而是对上帝丰富的属性，对上帝超越的作为，对上帝所行过的救恩的启示是无知的，所以是悖逆的，顽梗，不信，顶撞上帝。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法老啊，给摩西、亚伦一个罪名，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听到这个罪名啊，我们立马会想到，如果你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信主的，家人会怎么说呀？懒惰，你怎么那么懒惰呢？怎么不工作呢？礼拜天敬拜上帝就是不工作懒惰。中国的这个政府也是，教会里有奉献，他们扣上一个罪名啊，诈骗，教会不登记聚集礼拜，他们称为非法聚集。总之，你听到埃及王对摩西亚伦的指责，就会想起我们的信仰生活。在你的工作岗位中啊，周六周天要求休息，要求礼拜天敬拜上帝，公司会说基督徒又懒又饿，饿是因为非要争取礼拜天休息，饿是因为怂恿大家都争取礼拜天休息，懒是因为礼拜天不工作。这样的一个诬告，无需有的罪名，常常发生在当今的社会中。我们在信仰生活也常常遇到这样的诬告。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树木，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缺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司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工作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法老呢，为了阻止神的百姓去敬拜神，去祭司耶和华，他们怎么办？加重工作的量，使工作变得繁重。工作变得繁重，没有时间忙碌的时候，就会忘记信仰。法老的政策是什么？抹杀信仰。抹杀信仰的方法，忙碌。忙碌会让一个人无暇去敬拜上帝，无暇去思想上帝的事情。诗篇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头脑中每天被忙碌的事情充满的话，没有上帝话语的空间，不可能结果子。 今天我们缺乏行动力，缺乏对上帝话语的思考，对世俗的抵挡，是因为头脑中没有深入的思想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没有专注力的思考。所有的行为是源于思考力，真正的行动家是思想家，思想家往往是行动家。所以说，如果神的话语在忙碌当中被挤出了头脑，是不可能有真正信仰的实践的。法老透过忙碌的方式夺取了以色列民对上帝侍奉的空间。你看今天我们忙碌，忙到一定地步，没有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的读经，学习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去阅读书籍，这样的一个头脑当中啊，其实是空洞的。空洞的头脑是不可能在成圣上有任何的进步。法老的政策呀，就是对上帝百姓的攻击，这种攻击呢，看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是法老的诡计，可以说是魔鬼的计谋。我们今天就是忙碌的人，生活的压力，车贷、房贷、生活，使我们忙，忙的把信仰的事情丢在九霄云外。我们的孩子们也忙，学习、补课，啊，早起离开自己的家，晚上回来大量的作业，孩子不能跟着父母过信仰生活，周六周天也是忙碌补课啊，各种作业写不完，这些忙碌害死了父母，害死了孩子，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计谋，他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基督徒晓得要活下去，活下去的方法就是要忙碌工作起来，拼命的挣钱，拼命的为了生计而奔波，但是信仰的事情已经抛在了脑后，这是魔鬼的计谋，不要轻看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生活中的忙碌啊，正落在魔鬼所设的陷阱中，这个陷阱把我们越陷越深，我们像仓鼠一样在它的那个小的滑轮里面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怎么都跑不出来，跑不出来，就是忙啊，忙忙的时候，忙的时候哪有时间思想上帝，就算在忙碌中停下来思想上帝也是短暂的，灵性也变得软弱冷淡，在幽谷当中。督工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哪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工一点不可减少。这个草呢啊，当时的建筑这个砖是用泥土做的，为了加强这个砖的坚固性，在砖里面加上一些草，这样的话呢就会使砖更加的坚硬啊，坚固啊，更加能够有承重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就像钢筋和水泥，只有水泥的话没有钢筋啊，水泥虽然很结实，但是承重力不够，加上钢筋的话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它更加具有承重性。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 你看这里啊，工作的重担啊不断的增多，但是时间没有改变啊，时间没有改变。法老的督工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树木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法老和督工的呀变本加厉的去苦待虐待以色列人，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忘记信仰，头脑中想的是工作生存，要活下来。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工作活下去，这个世界疯狂地鞭责我们，用贫穷鞭责我们，用生存鞭责我们，使我们忘记我们还是上帝的子民，我们也是属灵的存在，不是只需要物质，还需要信仰，还需要与上帝的关系。这些呀，魔鬼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的头脑中信仰的空间一点一点的给我们抹杀掉。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你看这个以色列人遇到了困难啊，他哀求的对象错了，他来哀求法老，不是来哀求上帝，对象错了。我们遇见很多的问题艰难的时候，总是把问题的对象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婚姻很艰难的时候，就说是妻子的问题、丈夫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其实不是。生活中所有的艰难，是让我们向神去呼求，向神去呼求。如果不向神呼求的话，在艰难中真的是浪费了资源啊，浪费了资源。以色列人他们哀求法老啊，意思说求你可怜一下仆人吧，你的督工啊不给我们草还打我们。法老怎么说呀？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不是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的缴纳。哀求人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反而呢再次被责备，你们是懒惰的，你们还有时间啊敬拜神。如果基督徒落在苦难当中，没有在苦难当中热切的渴慕的去寻求神的话，真的是失败，大的失败。基督徒遇见问题啊，首先是找什么呢？找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找教会的牧者。其实身边的弟兄姐妹也好，牧者也好，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所谓的帮助不过是提供神话语的原则，或者给你一个来讲述你内心忧愁纠结或者各种想法的一个空间。如果你讲述了你的忧虑困苦烦恼卸去了，却没有在困苦当中去呼求神，没有真正的急切的向上帝呼求的话， 其实所有的方法都已经错了，偏离了方向，无非是把身边的弟兄姐妹当成一个宣泄的垃圾桶。当你找到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找到教会里的牧者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小的媒介，这一个小的媒介只不过是告诉你神话的原则应当如何的去行，但是最终没有向上帝急切的呼求的话，失败了，无非是一种的情感的宣泄。不是说不需要帮助，是需要帮助的。帮助的目的也无非是把困难的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但是最终没有在神面前急切的哀求，如同鹿切慕溪水一样，渴慕上帝，渴想上帝，其实失败，必然是失败的。在苦难当中向上帝的哀求应该是急切的，唯一可以哀求的对象就是上帝。不经历这样的生活，浪费苦难的资源，浪费生活的环境，自己的灵性没有任何的成长，一有困难就找人宣泄，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急切的哀求神。对象错了，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无非是一个短暂的媒介，他们存在的目的是把苦难的我们引向上帝。十九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这样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这是遭遇了祸患，他们就离了法老出去，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对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实行审判，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里杀了我们。推脱责任，以色列民遭遇了工作的繁重，督工对他们变本加厉的虐待他们，他们把责任怪在了摩西和亚伦的身上。我们是否又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是你造的女人给我吃的，女人说是那蛇让我吃的，我们身上遗留着始祖亚当的罪的特点，推脱责任。我的信仰为什么不好？环境的问题。我的信仰为什么退后？配偶的问题。我的信仰为什么经常的跌宕起伏？金钱的问题。我为什么发脾气？孩子的问题。找借口，就是罪人的被罪影响的一种体现，一种体现，找各样的借口。以色列人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没有向上帝祈求，找了法老，被法老训了一顿，回来了，回来还需要找一个宣泄的出口，就找到了摩西和亚伦。是你害了我们，是你把我们带进了更苦的生活中。人真的是推脱责任，找各样的借口，在工作中啊，不被老板重视，也会说老板有眼无珠；在工作中没有起色，也说工作不好， 找借口是人的天性，其实不是如此。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信仰有了问题，才无法面对配偶，面对经济，面对孩子。自己信仰生病了，在工作中不满，对老板不满，对自己的同事不满，推脱责任，找借口，是人的一种的天性。以色列人在15节到21节把这种的罪的体现，推脱责任，找借口，演绎的淋漓尽致，唯独没有向上帝祈求，唯独没有在上帝面前寻求神话语的指引，都是自己的想法，自己头脑中的构化，构化督工太恶，法老太恶，摩西和亚伦太恶，害惨我们了。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安慰自己，没有想到神对他们说的话，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们已经听见摩西和亚伦传达上帝的旨意，在这里忘记，忘得一干二净，不寻求神的话语。所以说，你的生活中遭遇的种种问题，推脱责任找借口的话，这个时间已经把上帝的话语全部都忘记，没有翻开圣经查考圣经的方法，失败。22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你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摩西也是遇到艰难啊，遇到艰难抱怨啊，怀疑，也是找借口啊，上帝啊，你看你让我去为你工作，又遭遇这样的事情，你一点没有拯救他们，他们反而变得更苦了，你在做什么事情？人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在困苦患难的时候，根本不去寻求上帝，不向上帝祈求，不寻求上帝旨意的法则，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态度，用自己的策略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人真的是如此，没有完人，我们都是抱怨。教会的牧者抱怨弟兄姐妹不成长，弟兄姐妹也抱怨牧者的牧养不够，这些都是存在的。在家里面我们也抱怨，抱怨妻子丈夫，抱怨孩子，抱怨工作的环境，但是却没有去寻求上帝话语的方法，没有寻求话语的法则，这是我们的本性。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如此，唯有一个人不是如此，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被抓，被鞭打，被虐待，被挂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抱怨以色列人、祭司、罗马的军兵，没有抱怨门徒离开，我们的主依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只有我们的主是完全人，他以父的事为念，从少年时一直到钉在十字架身边，都是以父的事为念。耶稣在任何的选择，在面对受死的如此大的事件当中，反而向上帝祈求，按上帝的旨意生活，仰望完全的主，仰望他。耶稣在差派门徒的时候昼夜祷告，耶稣在马上要受死被捕的时候，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工作的时候早起祷告， 耶稣在钉死的时候还没有咽下气息说成了，多么完美的救主。我们今天人性的软弱，罪对我们的缠累，我们是多么不完美。我们仰望主，就知道我们今天找借口，推脱责任，各种的抱怨，各样自己的方法，其实都是错误的，不完全的，有罪的，应该向上帝悔改。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软弱的子民，我们是不完全的，有太多的缺陷，这些缺陷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策略来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唯独没有哀求，向你哀求，向拯救我们的神哀求，没有用你的法则去生活。主，你的法则才是真正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啊！以色列人他们的抱怨、推脱责任、寻求的对象都是错的，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没有什么差别。主啊，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够走义路，愿你为你的名引导我们前行。感谢主，奉子的名祈求，阿门。